还有福音朋友们，今天能够来到聚会当中，那我想要先
调查一下，就是您是福音朋友的话，如果方便的话，麻烦你举个手好吗？那如果你不好意思的话，旁边带来的弟兄姐妹帮他举手也可以。好，谢谢，看到了。那听完前面姐妹的交通呢，也许你开始对我们所信的这一位耶稣有一点点的好奇。那为什么我身边的同事、朋友还有家人，他们今天要邀请我来，然后听在台上一些不认识的人讲一些好像我不太了解的事情呢？那他们口里所说的这一位耶稣到底又是谁呢？为什么他们总是常常的要跟我说，哦，你要来相信耶稣，你来教会好不好？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相信这一位耶稣呢？那下面呢，就让我跟福音朋友们来稍微的介绍一下。那首先呢，我必须要先说到，刚刚福音朋友们，也许你有参加第一段聚会，或是听到刚刚姐妹的见证，会一直听到说神、耶稣、圣灵，那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是同样的一位神吗？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一个不太好解释的奥秘，但是我可以用一个不是很正确，但是比较容易让福音朋友们了解的一个比喻来解释。我们可以把这个概念想象是水。水呢，水它有液体、气体也有固体三种形态，就是水、水气还有冰，它们都是水，但是彼此呢却又不相同。同样的，我们的神它也有三个位格，分别是父、子和圣灵。他们是同一位神，可是却有三个不同的身份。那你会想说，那耶稣到底是谁呢？耶稣就是子神，父神差派他的儿子降到这个世上成为人，这个人就是耶稣。那么我们知道，在2000多年前，耶稣他诞生在现在巴勒斯坦的一个乡村的马槽中，等到他30岁的时候，他开始向人传扬福音，传讲神国的道。在马太福音16章15到17节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向他的门徒问了一个问题，我念给大家听就好。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这是马太福音16章15到17节。那我们在这边呢，可以看到，这是当耶稣和他的门徒在现在地中海的东岸，也就是以色列境内的一个地方，耶稣他问他的门徒的一个问题。那当耶稣丢出这个问题以后，其中一个门徒彼得就回答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我们也可以在圣经中看到，约翰福音的10章30节里，耶稣也说，我与父原为一。那在约翰福音14章9节里面，耶稣也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在这里，耶稣他很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他就是神，他就是神的儿子。那后来呢，我们也许也有听过这样子的故事，就是耶稣他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钉在十字架上，羞辱虐待，最后呢他断气死了，士兵拿枪刺进他的肋旁，他的血和水便从肋旁流出。3天之后耶稣复活了，他的坟墓是空的，只留下包裹尸体的细麻布还有裹头巾。在他复活的40天中，他显现给那些跟随他的人来看， 还让那些不相信的门徒看他留有钉痕的手和被枪刺穿的肋旁，要他摸摸看这些真实的伤痕。最后耶稣被云彩接上天去，坐在神的右边。这些事情呢，都清清楚楚地记在圣经当中。听到这里呢，福音朋友们也许会问，那如果耶稣他是全能的神，那当他被判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为什么他不救自己呢？神如果他是神，把自己从人的手上救出来应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还有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这都是他说的，我怎么知道他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那关于第一个问题，耶稣他为什么没有把自己从十字架上救下来，这个问题呢，我待会再向福音朋友们来说明。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他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这件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想去推敲的话，其实就有两种可能。第一，耶稣是骗子，他说的是假的，他只是研读了旧约里面的经典，然后呢他就利用他对这些经典的了解，然后来欺骗那一些跟随他的人。但是福音朋友们要知道，旧约圣经呢，它里面的经典都是在耶稣诞生之前就已经写好的，里面呢大概有300多个关于从耶稣降世受死到复活的预言，全部呢都一一的应验在他的身上。那也许福音朋友们你会想说，可能耶稣他就是这么样的狡猾，他就是想要骗大家骗到底，然后他就决心要用他的一生来应验这些预言。但是呢，应验的预言数量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有许多的预言呢，从人的角度来看是没有办法被控制的。举例来说，旧约圣经的弥迦书5:2这边说，我念给大家听就好。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这个以法他呢就是伯利恒的旧称。那这里呢，旧约圣经就是预言到说，耶稣他即将要诞生的地方呢就在伯利恒。而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2这边就记录了耶稣出生的地点。这边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他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各位福音朋友们，如果他耶稣是一个骗子的话，他有可能也有机会对他出生之后的事情作假，但是他绝对不可能连他出生在哪里他都能够控制。所以种种的证据呢都指向了一种另一个可能，就是耶稣所说的都是真的。那福音朋友们听了刚刚的解释，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是真的，并且耶稣他是真实的存在，你也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你可能会有另外一个疑问，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信耶稣呢？福音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我现在的生活也很好，很充实，我每天都过得很有意义，也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我的未来要怎么走我都已经计划安排好了，为什么我还需要耶稣呢？其实好是一个很相对的概念。举例来说，你去挑，也许大家都有使用过行李箱的经验，那你去挑行李箱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哪一些部分呢？比如说它的尺寸，它的大小是不是适合我的，然后它的材质，我想要是硬壳还是软壳，那里面好不好收纳呢？会不会太重？大家都知道，如果你 出国，然后行李太重，然后从捷运站出来又没有电梯的话，走那个楼梯真的是会非常的辛苦。还有那个轮子滑起来到底顺不顺？那假设今天你本来就有一个还蛮好用，然后你已经很满意的行李箱了，然后你也用了蛮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当你呢在逛街在路旁的店家看到一个更轻更好用然后滑起来更顺的行李箱，然后它的拉链呢很特别，它拉开来它是硬壳，拉开来以后还可以左右伸缩，然后你的行李的行李箱里面可以收纳空间就变大了，然后价格呢又非常的便宜，你会不会想要换一个呢？你会不会想要把你现在自己觉得哎还不错的这个行李箱换成这个更好的行李箱呢？如果今天这个行李箱它还不用钱，它是免费的，那你会不会多拿几个行李箱回去给你的亲朋好友说哎我这个那个帮你换掉，这个行李箱非常的棒。那么同样的，如果相信耶稣能够让你现在的生活更加的充满平安与喜乐，你愿意试看看吗？当然除了刚刚所说的我们需要耶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有罪，我们必须要解决罪所带来的问题。罪到底是什么呢？抢劫它是罪，说谎偷东西是罪，杀人也是罪，吸毒也是罪，这些都是罪。那福音朋友们，你有做过吗？我相信在场的应该是都没有做过，所以你就会想说我并没有罪啊，这些我一向都没有做过，我哪有罪。那说谎呢，嫉妒呢，还有在别人的背后在他不知道的时候说他的闲话呢，我们一个谎都没有说过吗？我们没有嫉妒过任何一个人吗？我们没有在任何一个人的背后偷偷的跟你的朋友或同事说他的闲话吗？罪在神的定义当中，只要是达不到神他所定的标准，这些都算是罪。我们所认为的罪都是外面的行为所产生的，比如说刚刚说的杀人，然后偷窃，然后吸毒，这些都是我们外面的行为。但是神他是鉴察人心的，他是看我们的内心。假设呢今天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找你的麻烦，不管是任何的事情，然后你做什么事情他都百般的阻挠，然后一次两次三次，每一次他都故意跟你作对，他就是要让你出错被骂，或是让你在大家面前难堪，你会不会很气？你一定会很气，而且会气到想要揍他或者怎么样。可是你也许会担心说啊，我如果揍他的话我可能会吃上官司或是什么等等的顾忌，所以你没有去做，你没有做这件事情。但是在神看来你已经犯罪了，因为你的心里有了这个犯罪的想法。那福音朋友们可能会问说，那像说谎这种道德瑕疵上的罪，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啊，那既然每一个人都会犯，天下乌鸦一般黑，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大家都一样啊，都会犯这种错啊。但是呢，罪它不仅仅会破坏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罪它也破坏了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罪使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个没有办法跨越的间隔。那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这边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罪呢就是从我们的人类始祖亚当开始进到所有人的生命当中。因为亚当和夏娃呢他违背了神的意志，吃了神他吩咐不可以吃的 吃了就必死的果子。于是呢，罪就附在人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无法脱去的一部分。那刚刚有提到，就是我这边有看到，就是死又是从罪来的。那这个死是什么意思呢？死除了指我们的肉体会渐渐的衰老死亡之外，罪也让我们的灵死了。那神造人的时候呢，人是从是有三个部分来组成的，分别是灵魂和体。那最外面的体呢，就是我们肉眼就可以看到的，比如说我们的五官、四肢、躯干，还有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些器官，心脏啊、肝啊，这些都是算在体的里面。那魂是什么呢？魂就是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念，我们的情绪、我们的个性，这些表现出来的都是归纳在魂的中间。而灵呢，灵是我们最不容易来理解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一出生我们的灵就是死的，因为罪使我们与神隔绝，我们是没有办法来使用灵这个器官。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和神沟通的器官，我们没有办法使用，因为它一出生，我们一出生它就是没有功用的。就像我们可以用眼睛还有耳朵来观察这个世界，可是当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在出生的时候就有缺陷，没有办法使用，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使用它们，也没有办法利用这些器官来和这个世界互动。同样的，灵的死亡也让我们无法和神沟通。那么福音朋友们或许会问，和神隔绝对我又有什么影响呢？我相信大家都一定有玩过俄罗斯方块。俄罗斯方块呢，就是你要用不同的形状的方块，然后去组合，去填补不同的空格，然后让这些空格被填满，然后你可以一层一层的消掉。可是如果我们用了形状不对的方块去填补，那最后呢，那个地方就会留下一个空缺。大家在玩的时候呢，最常发生的情形是什么？就是有一个直条的空格，然后你一直在等那个直条的方块，可是一直都等不到，等到最后呢，你没有办法了，因为快要 game over， 所以你就只好用 L 型的方块去代替。然后你放下去之后，下面就会出现空格，然后你那一行就没有办法消掉。我们的生命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心中其实一直都有一个空缺，那个空缺是属于神的。你试着用其他的东西来填补，比如说工作上你工作的成功所带给你的成就感，或者是和家人朋友出外游玩时的愉快，或者是其他宗教带给你的平静。但是当这些成就和愉快随着时间过去，比如说我前阵子跨年的时候，我有去台中参加五月天的演唱会，然后2万多人，然后现场真的是非常的热闹，然后当那个荧光棒甩起来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哇，这样那个场景真的是很棒。然后但是呢，三个小时过去之后，那些热闹就结束了，就随着时间过去了。所以当时间过去，这些成就、这些快乐慢慢过去之后，剩下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呢，你的感觉是什么？是不是依然缺少了什么呢？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填补这样子的空缺呢？那约翰福音6:35，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再念一次给大家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感谢主，今天呢，我所要告诉你的好消息，就是罪使我们和神恢复沟通唯一的方法。那我想要请福音朋友还有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两段的圣经。那投影幕上面有，我们跟着投影幕念就可以了。那请大家跟我一起念，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我们再念一次，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那第二段的圣经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那我们一样，我们一起念：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我们再一起念一次：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那刚刚前面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他为什么不把自己从十字架上救下来呢？如果他是神的话，他要把自己从人的手上救出来，应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那这是因为呢，耶稣他是神为我们预备唯一救赎的方法。神爱我们，所以将他的儿子赐下，要让他来替我们的罪付上代价。就好像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器官坏掉了，失去功用了，它没有办法再运作了。坏掉的器官它没有办法自己恢复，我们必须要移植一个新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没有问题的器官来取代这个坏掉的器官，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延续下去。耶稣呢，他了解神的心意，他也愿意完成神的旨意，所以呢，他没有把自己从十字架上救下来，因为耶稣他知道说，他必须要流出他的血，才能够将我们的罪洗净，代替我们接受罪的刑罚，使我们重新和神恢复关系。那么我们生命里面那个空格，那个原来该是神的位置，就被填满了。那么福音朋友们听到这边也许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如果我愿意，如果我也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我要怎么样来得到这个救赎呢？我必须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或者是经过什么样的考验呢？那我们再来读两段的圣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一样一起念：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再念一次：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另一处是在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我们一起念：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我们再念一次：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心里相信是相信什么呢？是相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口里承认，那是承认什么呢？是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这么简单，这个白白的救恩就临到你了，就让你的罪得着赦免，让你心里那个空缺有了填补。这样这么简单，这么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你愿意接受吗？这样子的救恩
你愿意将它拿下吗？好不好？我们再把刚刚我们唱过的诗歌，爱救了我这首诗歌，我们再一起唱一次。那请思琴给我们一个前奏。第一节，我们一起。
我将深沉醉海中，愿你平安起来，无悔中。
姐妹为我们做的见证，还有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耶稣是谁， 耶稣，我们为什么需要耶稣呢？那我们要怎么样来信耶稣呢？福音朋友们，你相信世上有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爱你，愿意赐下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让他受尽一切的羞辱，然后又被尖锐的钉子钉死在十字架上。而这些呢，原本都不是他该受的刑罚，是为了我们才做成的。因为他爱我们，要来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要再让我们回到他的家中，享受父神一切的美好。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你能够回到父的家中了，你愿意吗？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吗？如果你愿意，请你举起你的手，我们为你祷告。
朋友们，你的心里